他乙奔的意思。就是很矮笨的一个人，他是哪样的？他形容他是个山，不是真是一个寒山。他宿舍榨菜，他是现在啊叫做南京，过去叫做金陵的人。他母亲姓冯，做梦观音菩萨送一个童子给他，他就怀孕了。等到他去生的时候，白衣重袍，西云落和尚也是这样的，他去世的时候白衣重袍。我们每个人去世的时候一个袍衣嘛，这个都是很体贴的。九岁犯病将逝，就生日一岁这个时候，小孩子三病快要死了，他的妈妈就祈求观音菩萨，而且许愿，我这个小孩病好啊，我就送他去出家，许了这个愿，这个病就好了。到了19岁的时候，在江苏省江宁县，这个江宁县过去呀、啊、就是南啊叫江宁县，现在呢就是南京，一个报恩寺，以这个西林长老出家。大家再把影印的拿来看，第五啊，报恩寺在南京七聚宝山门，聚宝门外。这个南京呢有好多门，这个门那个门，一个门叫做聚宝门，这个聚宝门以外有个庙叫做报恩寺。那这个庙的所在地叫做长干里，在三国时代生前啊，东吴生前嘛，在他的年号就是采乌十年，那个时候公元呢就是247年，这个时间印度的一个山林叫做康山会到我们中国来，就在聚宝门外这个长干净那个地方结茅为舍，带个茅棚在那边住了修行，一方面自修，一方面还是弘扬佛法，讲经说法。那么这个生前呢就召见他，就问了，你受崇拜的是父啊，父有什么灵验啊？这位康山会就给他讲了，他讲如果你能够真诚的啊祈祷，可以得到父的舍礼啊，是这么样的感应灵验。生前就讲了，如果能够得到赛利亚，我去信佛，我建一个塔，一个寺庙来供奉这个赛利。如果带不到啊，哈，那就不客气，我把你头砍下来，请你啊，要求这个赛利给我，护体赛利给我看。那么康三妹就跟这个生前讲啊，这个事情不是一天能够办的啊。以7日为限，你给我7天时间，我来祈祷求。可是到了7天呢、啊，还是得不到舍利。那么再继续的请他延期，延到21天。好，到了这个21天，好了，果然在他这个坛场啊，他供的这个护菩萨的前面。他放一个盆，天天祈祷，看见父舍利。好，这个时候父的舍利出现了。 哦，雾散光散了，他就拿去在生前看，生前还不相信，就拿这个铁锤啊就打，可是怎么打这个身体不会坏的，甚至那个张那个身体那个铜的瓶子都打烂了，身体一点都不坏，嚯，那生前他就相信了，信仰佛教了，就建寺，建一个塔来供这个舍利子，这个塔呢就叫阿育王塔，这个寺庙呢也按一个名字啊，就是建初寺，是最初建的一个寺庙，这个最初啊不是讲我们中国最初，是在江南，就是长江以南呢、啊，那是这一个是最早的，没有其他比这个再早了。后来比他的子孙呢、啊，这个僧人呢、啊，匮乏掉，到了公元289年呢、啊，有印度的几家人呢、啊。到南京来，就在这个长安里，那个时候庙子已经没有了，是啊，坏掉亏坏了吗？什么都没有了，就在岭南那个地方啊，再重新建这个寺庙，那叫做长干寺。到了东正太祖称人礼拜。到了梁武帝，就是公元502年这个时候，梁武帝还姓傅吗？梁武帝的帝都就在南京了，他就战舰就把这一个长干寺啊扩大。到了大同的4年，就公元538年了，这个梁武帝啊亲自到这个庙里面去拜。而且建五杂法会，这五杂法会就是布施一切的起家人呢、啊，都来抓住供养，一直到了南唐的时候，哦，这个寺又坏了，变为驻本的本营了。梁朝后来就变成这个隋朝嘛，啊，隋朝以后经过唐朝，这个南唐就是刚才讲的这个五代啊，就是唐朝的末年，宋朝的最还没开始那个时候的，经过几百年呢，当然这个寺庙又坏了，变为奔营了。到了宋太宗公元988年呢。因为可顿禅师啊，在啊陕西的这个终南山呢，得到玄奘大师的顶骨，这个头顶上面一块骨头，他亲自啊奉到这个地方，到南京，再建塔，再建寺。那这个时候啊就叫报恩寺了。到了明朝成祖永乐6年了，这个寺塔又溃兵火。到了公元1416年重新再建，那这个寺的名称呢就叫做大报恩寺，加个大寺，后有旧迹物色的琉璃塔，这个塔里面主要是供养玄奘大师的灵骨，那灯骨的 到了清朝康熙36年，就公元1697年那个时候，这个诗啊又匮乏了。到乾隆这个时候再重建，到了道光54年，就公元1844年的时候，它里面除掉乾隆大师这个灯骨，还藏了很多宝物。这个宝，世间的宝就是七宝啊，金银琉璃玛瑙这些东西很多，还有其世间的宝，那就是护法啊，过去的很多珍贵的东西藏在这个里面。可是这个英国人呢，到南京来把它偷掉偷去了。公元1856年那个时候啊，就是那个太平天国嘛，这个他又被破坏了。那么这个诗啊，原来有欧阳王他哦，还有这个乌塞里留他，就是供养这个啊唐三藏大玄奘大师这个登过的，就是三藏塔，到这个太平天国的时候通通都匮乏没有了。到了民国27年呢、啊、大家知道的就是抗战啦、啊、日本人打我们中国啊，南京他占领了。这个时候这个报恩寺已经没有，没有寺庙，他什么都没有，刚才讲的都没有了。那日本人呢、啊、建设做这个啊公司啊干什么，哎，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地下挖来挖去啊，挖出一个张这个玄奘大师这个灯骨的一个盒子挖到，这个盒子上面有写明，这个是唐三藏大师的灯骨。日本人大部分还是信佛的啊，他的这些部队还也是信佛的嘛，他带到了以后就把他请回去，请回日本去好好的供奉。到了八年抗战胜利了，那个日本人呢，他知道这个是中国的国宝啊，玄奘大师不是普通的人呢、啊、他因为已经失败了吗，要同我们中国再建立这个友好的关系嘛，所以他就啊，这些佛教徒啊，就发起啊，要把这个灵骨、灯骨啊送回中国，还我们。他是在南京挖造的呀、啊，送回中国去。可是后来啊，大陆我们中国政府撤退了，那么他就派人到台北来跟我们政府交涉。我们政府就派人到日本去把他请回来。当时从日本把个灵骨送回台湾的时候，在松山机场接的，我知道。我那个时候还没起家，还是居士。那一天我也去参加去迎接这个玄奘大师这个灯骨的。哇，那个在机场好、哦、我们佛教徒好多啊，就把它接了，先放在台北的三道寺啊。可是啊，这个三道寺不是一个这个不行啊，他在都市里面淹了，这个不害乎供养这个玄奘大师的灯骨 啊。那么就由这些啊立法委员监察院院长他们呢、啊、就请这个老总统啊，我们这个蒋公啊，要找个好的地方重新要建一个这个玄奘寺、玄奘塔来供养这个骨灯骨。那么老总统就指定了日月潭建，所以这个日月潭的玄奘寺现在 还有个慈安他，都是这个因缘而有的，后来才见了。那建好以后，显奘大师这个灵这个灯果啊，就供奉在显奘寺里面。现在您到日月潭去啊，这个第三坛呢、啊，就是供奉了这个显奘大师那个灯果的。那么大陆上面，中共政府啊，以民国54年的时候啊，我们30多年就撤退嘛。经过了十几年，再重新在南京呢修建这个报安寺，还有修建这个显奘塔。不过这个显奘塔从以前就不一样了，八角形九层，那是用砖建，不是那个琉璃。那再有呢，刚才讲到这个丑妻难法事，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啊，这个是我们中国禅宗这个入住啊慧能大师的开山的地方啊。简单的历史也给诸位介绍一下，大家看啊，语音的拿来看。丑妻在广东省曲江县东南50里，因为土人呢、筹税粮，把他的房子啊塞起来改建为寺，因为他姓筹嘛，就是叫筹妻寺，也就是南法寺啊。那么入住慧能大师在住这个地方弘扬佛法，在中国的禅宗来讲，这是筑城。公元寺啊。这个南法寺啊，是在公元502年的时候，印度一位智药三藏到中国来，他住在广州的广孝寺，他四边到外面去云游禅房嘛，到了这个筹妻这个地方，见到这个山景非常之好，他就对人家讲了，他可以在这个地方建一个寺庙。他讲经过160年以后啊，当有无上法宝再次弘化，在道的人非常之多啊，所以当时这个守旧就是守，现在就是守官啊，守旧就是守官，那个太师啊就奏请建个庙，叫做宝林寺，这是最初有的了。到唐朝高宗的时候，公元676年的时候，那么入住慧能大师从广州的广孝寺啊就到这个地方来住，因为跟他传销的很多啊，那个庙子啊原来是不很小不大，容纳不下，那么就从那个当时的这个地主啊，叫姓陈，陈亚仙呢、向他发言啊，你送建第一个，我们再扩建这个寺庙。那陈亚仙就讲嘛，可以吧？你要多大呢？陆祖飞人大师讲，我不要很大了，我有个袈裟，带着到就可以了。那他讲简单，可是啊，陆祖把这个袈裟一扇出去啊，哈哈，不得了。把整个筹妻村啊四面八方通通盖倒，所以后来这个筹妻南法寺这个地就很大了，那恐怕好几百间了，整个的筹妻村都在那边。那么陈亚仙这个人他没办法，他就设这个地扩建这个宝林寺，一共有13个院，到唐中宗改为中心寺，过了2年又改名字叫做法泉寺，到了公元713年呢、入住就过世了，做法了，他是在就是南法寺做法的呀。到宋朝 宋太祖公元968年了，这个时候啊，他正式建成为南华城。啊，那么唐宋年名称一直到民国，历代啊都是要修幽建。那么这个庙里面有入住带发的袈裟，还有入住的肉身，我还现在有没有不知道了，过去都在那里保存的。在民国20几年那个时候，广东山的祖师啊李汉坟呐、他传出对联，他那医报真传呐、人生艰深，菩提无数啊，老叶归根，这个对联好得很。其他还有啊，斋堂的对联啊，禅堂的对联啊，还有西归堂的对联呐、都很好，我都写在这里，给大家去做参考。今天就讲到这里，乡下文章附带来的。翻到讲义225页，继续讲汉山大师。他去嘉义后啊，这出就曾经云顾禅师住在南京的田家寺参禅。大家把影印的东西资料拿来看，这个南京田家寺啊，原来本来是在城内的，建筑时间很早，在元朝的时候，这个文宗皇帝啊，他把他这个南京城里面的一个行宫，那么设起来改建为寺。最初呢不叫田家寺，叫做龙乡执亲寺，就是在1333年那个时候。到了明太祖朱元璋这个时候啊，这个寺就溃坏了，因为都是经过打仗嘛。那么以后呢，其家人就把这个庙从城内搬到城外，南京城外一个叫做凤山，在那个地方建山，那就那个名字叫做田家禅师寺，五个字的这个名字很熟啊。那么到了明朝以后，一直到清朝再重新再修。那么这个寺啊，一个特别的地方呢，这个有个释迦牟尼佛一个牙齿在那边供奉，建一个楼阁专门供奉这个佛牙的。那么这个佛牙怎么来的呢？就是在公元1395年，那个百岁我改一下啊，有位真诚禅师啊，他到印度去朝圣，他在印度啊得到，那么后来本来他回到天台山，想在天台山建一个
供奉这个富雅的。那么因为因缘没有成熟嘛，他就到了南京的这个田家寺。那么陈这个向皇帝请求，由皇帝啊来建。那么这个楼阁呢，就建在这个田家寺里面。这个云谷禅师也是很有名的啊。后来经过了几年了，他就去游啊，游方参访啊，参这个偏游孝廉，这两位啊，那都是真修就是啊，佛门的长老。那么这两位啊，都是住在这个长安那边的，陕西那边的。那到了北方以后啊，再回到南方来，就经过河南的凶山寿林寺，去拜访参访。这个赞摩祖师啊，九年面壁的那个地方，大家再把影印的资料拿来看。这个凶山少林寺是在河南省登封县的，这个凶山的山很大。这个凶山的白靠北方北边一个峰，就是这个山峰啊有五个峰顶，就好像女人的奶一样的，所以这个五奶峰下建这个少林寺的。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建的呢？在拜位时候，就公元495年建设的。这里面有梵一经的梵经堂，有舍利塔。到了公元527年呢，赞摩祖师从印度来了。那么因为同梁武帝啊对答因缘不契合，所以他就渡江到这个寿林寺啊去面壁九年。九年以后才设法再传教，那主要传的是禅宗了。所以这个少林寺成为我们中国禅宗的这个祖庭，最初有的祖庭。可是经过白酒灭法，这个少林寺毁法了。白酒就是九五帝啊。公元580年重新建设，可是到了隋炀帝的时候，被这个土匪盗拆了，抢劫放火烧，这个事啊又匮乏了，什么房子都没有，只有成一个塔，就是这个舍利塔。那么后来副弟子呢再重建，到了公元619年呢，就隋朝的末年，唐朝开始，这个李世民呢当时还不是做皇帝啊，他 叫做秦王，就整靠这个王世充。这个王世充这个力量很强大的，这个李世民呢差不多没办法，这个时候少林寺的起家人啊去帮助他，这样的啊，这个李世民秦王啊才把这个王世充打败，因此呢后来这个李世民就奏请唐高祖啊，就是唐朝最初开始的这个皇帝啊，要重新修理啊复殿啊房子啊法堂等等。后来啊请这个李世民请王啊做了皇帝了，就是唐太宗。那接下去啊唐中宗唐武则天，可以讲啊唐朝历代的这些皇帝啊对这个少林寺啊都特别念他这个对这个唐朝有功啊，都特别的赏赐他很多的财物。那一直到了宋徽宗公元1125年，经过时间很久啊，当然也是会寺庙都要坏的，再重修。而且这个时候呢开始建个初祖庵，初祖就是淡墨祖师啊，专门纪念他的意思。经过宋朝一直明朝清朝都是发了就修，修了就发发了这样的。到了民国17年了，这个时候做到沙峪山部，他的部队啊用炮啊打这个少林寺，沙峪山就是经化了，我们的国民革命呢，国民党的革命军呢是从这个南方以及这个打到北方去，把这些经化把它消灭，然后中华民国才正式的统一。本来这些经化像沙峪山啊也还有其他的呀，你要占一个地方，我占一个地方，大家那边自己搞自己的。那么后来呢又再修，就是民国17年以后啊重新再修，修好了。可是到了大陆撤退中共文化革命的时候，那又怕被毁掉，一直到现在听说还是在修复之中，还没完全修好。这个少林这个特别的地方啊，它这个寺这个边上啊有很多这个小塔，这个小塔就是塔林，还有很多啊过去这些皇帝啊文人啊写的那个碑啊，都是刻的石头，一块一块的都逼人很多的，还有淡墨的面壁的一个洞，山洞，那么洞的外面建了个淡墨亭，这些啊都是其他寺庙没有的少林寺的特色。那注意少林寺的这个武功啊，就是功夫少林拳，在中国历史上那是有名的，也就是从唐朝开始以及传到现在，这个还是保持的少林拳。 古人啊，一副对联很好，这个是把这个少林寺形容的太妙了。其实也也日式也，本来是家人都是起事的嘛，不参加这个世间的什么打仗啊、政治啊、搞什么门堂的，可是少林寺起家人不一样，啊，帮助这个秦王啊，去打，这个就是日式啊，所以他前两句啊。到底这个齐家人你还是七世啊还是六世啊，南旧秦王因为帝之死啊，后来这个李世民当唐朝的皇帝就是唐太宗嘛，他没有当皇帝之前叫秦王，假如这些齐家人不帮他的话，他根本李世民就被这个王世充消灭了，他是救了他的。那为什么他会去救他呢？他当时为什么去帮这个李世民不帮王世充呢？他下面就有两句了，他纪念是英雄啊，那这下人有眼光，这个纪就是大了，有很大的眼光，认识李世民是个英雄，是了不起的英雄，才华难干啊，种种。唐朝这么多皇帝啊，那李世民就是这是第一个，不但是在唐朝皇帝当中是的，可讲中国历史上那个三皇五帝，过去古代的啊，夏禹王啊、牛帝啊，哪个不谈了 啊到了秦汉以后，在这个历代的皇帝当中啊，那不可以算得的。今年是英雄，是香火绵绵传百代，因此啊，这个少林寺的香火啊绵绵不断了，传百代就是永远传下去。然后下联呢，他讲他近视也前世也，本来啊在家里你说都是用经典嘛，研究经教嘛，就是经师嘛，可是这个少林出家人不一样，他天天要研究练这个钱的少林钱，那就是前世啊，那不是经师啊。所以可以这样讲，少林寺家人呢、啊，也起事也日事，又是经事又是全事。他下面就讲了，其度少林有神命神功之妙，不但是读少林寺啊，有这种武神功，就是讲他的武功了、啊，妙就是很好了。在中华民族不仅是少林寺这些出家人有啊，他下面讲中华独张氏，中华民族啊，这不是个普通的民族啊，这些英雄壮士啊，那多得很，身为赫赫尽侠能讲个大汉为生，大汉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嘛，这种威神赫赫啊，震就震动啊，霞方霞就是远方，东南西北四方，世界各国没有不震惊的。我们只要读读我们中国的历史，五千年来那真是身为赫尽侠方，一直到现在中共在大陆世界各国还是怕他的，
还是行为合合的。所以这个中国的中华民族啊，历史悠久，文化非常之精髓，所以啊，我们身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我们是中国人，身为中国人，我们是在光荣的。讲到这个受人之啊，这个对联呢，都把这种精神呢，这个表露出来了。我时常讲，做个中国人是光荣啊，我们做一个中国出家人也是光荣的。你只要去读我们高山传，去了解中国各种的历代祖师，那都不是个简单的。那你在世界各国去找不到的。而且我们这个也不是一个时代，像佛教一样的2000多年来代代有这种啊祖师啊大善知识启示，这个都是有关于我们中国文化啊做我们的背景，所以它产生这种力量。所以我讲这个法是面临我们各位同学啊，要自爱自重啊，要以做个中国人是光荣，做个中国起家人更是光荣，要好好的继往开来，呈现气候。你看看我讲这个《往生净土传》，把很多这个寺庙这个大的名山给诸位详细的介绍，都无非是啊，时代代价啊，我们呢、啊、不要忘本，过去的先圣先贤呢、啊、这样的开天辟地，创下这种伟大的事业，这是就讲佛教来讲，我们有一份责任呢、啊，都应该好好的继承，不要自暴自弃。那么这个寒山大师他所以到少林寺去放这个大魔祖师面壁处呢，他就抱着这种心情。大魔祖师是开悟的人，经过的人，我们人呐、啊，一样的要开悟，要正果。可是这个时候啊，是逢清修成功开少林，这个少林就是三少大师做的人。那么过去开是印书同现在不一样，都是用木开，一个字一个字开。可是开工啊，那工人啊，他不一定都懂得护法，往往很多字会开错啊，一定要很详，一个很仔细的人晓得。这个清修就是太修了啊，这个先的这个啊，先太爷，先上面就周就叫做太修，就等于现在三祖师差不多。那么请这个寒山大师晓得，他晓到未卜乾陵呢，里面呢这个三少大师啊有几法，他嫌他万有不乾，这嫌他呢就是个风啊，很大的风，这个万有呢就是这个风啊，好像把这个山头啊都把它压下去的，这么大的力量， 你看看我们台湾每年都有台风，哦，这个台风一来就是像他烟雾那种情况，可怕得很。而不迁，在有道的人、悟了的人看起来，根本是不动的。不迁就是不动。他晓得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恍然大悟，他就讲了：“他快哉，诸法真是无起来也。”诸法就是事情世间一切法，一切法都是有生有灭的嘛，那是法相啊。而诸法的法性呢，那是就不生不灭的了。既然不生不灭，也就是无起无来。这个佛法的大乘经呢，都是讲这个道理的。你们现在在听这个起生论，这个大乘起生论讲到一生澳门，这个一心，这个心也是个法了，这个心三面门呢，那就是法相啊。可是心一个真如门，那就是法性，那是不来不去的。这个法性就在法相当中，法相也不能离开法性。